好，我们今天要继续看约书亚记第六章。在前面一到五章，我们说是一些预备的工作，也就是说以色列人在他们真正进行来得迦南地为业的战役之前，他们必须先预备好。而这个预备的工作最重要的是属灵的预备，不是军事的预备。所以我们看到第一章，神吩咐约书亚他必须要遵守摩西的律法，那么神就应许要与他同在。同时第一章也要确定以色列人他们整体是合一的。然后我们看到在第二章，他们拆了探子去窥探迦南地，迦南地的人他们因为耶和华的作为心都消化了，已经完全不再有胆气。但是其中有一个人，就是妓女拉合，他因为耶和华大能的作为，他悔改转向耶和华，因此他接待这两个探子，他冒他生命的危险接待这两个探子，而且他向这两个探子承认他对耶和华神的信心。在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这个妓女拉合因着他的信，所以他就得了拯救。两个探子就跟妓女拉合立了约，当以色列人要来毁灭耶利哥城的时候，妓女拉合和他的全家，他们的性命能够得以保存。在第三章第四章，我们看到神就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神用大能使得河水分开，让他的百姓走过干地。第四章神吩咐约书亚要从河中取十二块石头立为一个纪念，要以色列人日后常常纪念，常常思想神这样大能的作为，得以敬畏神。到了第五章，我们看到当他们过了约旦河，在旷野出生的第二代以色列人都没有受过割礼，因此神吩咐约书亚给他们受割礼。我们说了，受割礼是神跟亚伯罕立约的记号，不受割礼的人必须被剪除，因为破坏这个约也不得承受应许之地。这是为什么他们必须要第二代的，在旷野第二代出生的以色列人必须要受割礼。但是我们也说明了，这个受割礼是一个外在的仪式，神所看重的是内心。割礼表明把他们心中的刚硬、心中的悖逆除掉，让他们可以真正向神存着顺服和敬拜这样的心，能够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耶和华，遵守耶和华的命令。除此以外，他们也在正月十四日守逾越节。这个逾越节不但成为神带领他们出埃及的一个记号，也成为他们进迦南地，神带领他们进应许之地的一个记号。然后神的使者向约书亚显现，教导约书亚一个最重要的功课，那就是神是圣洁的，所以神的百姓也必须圣洁。约书亚站在神的面前，因此神吩咐他要把脚上的鞋脱下，表明这位圣洁的神是可畏的，因此他的百姓也应当要圣洁，才能够得以把自己分别出来。我们说的这个圣洁最重要的意思就是把自己分别出来，使他们完全归属于神，来向神忠心，这样子他们才预备好可以开始来得迦南地为业。所以我们今天看约书亚记第六章到十二章，就是记载以色列人得迦南地为业的一段记载。这一共有七章圣经，在这七章圣经里面记载了整个约书亚记里面有关军事行动的这个部分，也就是说约书亚记里面征战的部分就是记载在六到十二章。 但是约书亚记这卷书最主要的信息不是关于军事方面的，这个军事的战役只不过是为了要达到两个目的，也就是说这是为达到两个目的的一个手段，一个途径。哪两个目的呢？第一个目的，神从跟亚伯拉罕立约就应许要把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人，所以借着这个军事的战役，神就把长久以来应许要赐给以色列人的产业实际上的赐给他们。第二个目的，神要刑罚迦南人，因为迦南人的罪恶已经满盈，这是在创世纪十五章，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神向亚伯拉罕启示他的子孙将会有400年的时间受奴役，但是神要把他们从那里带出来，然后带他们进入应许之地。为什么当时神没有就立刻带他们啊？当时亚伯拉罕是在迦南地啊，但是神要使他的后裔在外邦人的地方受奴役400年，也就是离开迦南地，然后要再把他们带回在迦南地。那么神提出的原因是因为当时迦南人的罪恶还没有满盈，所以神还给他们机会，还希望他们能够转向神。但是等到他们的罪恶满盈，也就是说神必须要照他们所行的来施行报应，来刑罚他们。所以这个军事的战役，攻占迦南地的军事战役，也是神借此来刑罚迦南人。所以贯穿整卷约书亚记，我们看见以色列的神是信实的，他成就他对他百姓的应许，他为他们征战，而且他引导眷顾他们。我们今天看的第六章呢，就是记载了以色列人在迦南地第一次的胜利。这个第一次的胜利，作者是很详细的记载。如果我们接下来继续读，我们会发现以后有一些城市的攻打是很快，一句话就把它带过去。为什么这个作者要这样子详细的来记载攻打耶利哥的这个事件？作者是用这样详细记载的方式来强调这个城，耶利哥城的重要性，以及来强调这个城的被毁。耶利哥城被毁灭，不是因为以色列人强大的军力，是出于神的大能和神的百姓对神的忠诚，所以不是他们有很好的军事策略，有很高超的军事的技巧和装备。那么以色列人他们攻占了约利哥城，这第一个攻占的城市就代表了日后他们将会完全的占领整个迦南地。所以我们看到在第八章跟第十章记载以色列人后来攻打某一些城市和他们的王，占领那些城市都跟第一次他们攻占耶利哥的战事来比较，就如他们怎么样来攻占耶利哥城，他们也照样攻占其他的城，他们怎么样对待耶利哥城的王，他们也照样对待其他城市的君王。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这个第一个战役。我们看到首先第六章的第一节说，耶利哥的城门因为以色列人就关得严谨，无人出入。这第一节其实就是要为接下来整个故事来布置一个场景。如果我们喜欢看戏剧，我们会发现这个戏剧一开始你会发现幕打开，就这个场景，第一幕的场景就展现在我们面前。所以现在是要有一件事情要发生在耶利哥城，因此作者就给我们布置一个场景，告诉我们说这个城因为以色列人的缘故，这个城门是紧闭的。这就说明了当时存在的双重的 难题，两方面的双重的困难。第一方面是对耶利哥人而言，这里说因为以色列人，这就回溯到第二章跟第五章。第二章基尼拉和向两个探子承认说，我们因为耶和华已经把这个地赐给你们，就都惊慌，而且因为耶和华在你们出埃及的时候怎么样领你们过红海，使红海的水干了，又怎么样使你们消灭了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所以他说我们听见这些事情，这地的居民心都消化了，而且因你们的缘故没有一个人有胆气。那么在第五章第一节也是重复同样的话，当神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同样的是约旦的河水成为干地，行这个大神迹，因此约旦河西亚摩利人的诸王和靠海迦南人的诸王听见耶和华使约旦河的水干了，让以色列人走干地过去，他们的心就因以色列人的缘故消化了，不再有胆气。所以对耶利哥人来说，他们惧怕以色列人和以色列人的神，而是因为以色列人神跟以色列人同在，行了神迹大奇事来拯救他的百姓，所以这些迦南人心都消化了，不再有胆量。这是为什么耶利哥城城门紧闭，没有人出入，他们晓得这一群以色列人已经过了约旦河，就在他们门前。但是对以色列人而言，同样的是一个很大的困难摆在眼前。由于耶利哥的城门紧闭，使得以色列人要攻取耶利哥城的工作更加困难，因为这一群百姓是不善于征战的一群百姓。摆在眼前的这个情况，城门紧闭，城墙坚固，在第十三章民数第十三章，摩西差十二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的时候，回来他们就报告说，那个迦南地那些城都非常的坚固，城墙很高，那里的人很高大，我们看自己像蚱蜢。所以现在耶利哥城城门紧闭，对这些不善于征战的以色列百姓而言，这样的情况对他们来说是使他们攻取耶利哥城的工作更加的困难，摆在眼前的这个状况似乎是没有一点的希望。所以这样的困难就使得神即将要行的神迹更加清楚地被凸显出来，就更加强调神的伟大的成就。所以在这地方这一节的功能就跟在第三章十五节的功能是一样的。三章十五节他们要过约旦河之前，作者说明约旦河的水在收割的日子涨过两岸。我记得牧师跟大家说，现在约旦河是很小，真是很小，我们去以色列我们就看到这个河非常的小，但当时这个河也是很宽大的，而且特别是那时候是春天，所以呢这个山上的雪水流下来，河水涨过两岸，就是强调了摆在眼前的困难。但是这样的强调目的是要凸显神所行的神迹，所以这两节都是在神行奇妙的神迹之前显明眼前有一个很大很有潜力的障碍，但是却被一个有大能的神以他大能的行动毫不费力的就胜过了这些困难。所以接下来我们看耶和华就给约书亚命令，耶和华说，看哪， 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你们一切的兵丁要绕围绕这城，一日围绕一次，六日都要这样行。七个祭司要拿七个羊角走在约柜前，到第七日你们要绕城七次，祭司也要吹角，他们吹的角声拖长，你们听见角声，众百姓要大声呼喊，城墙就必塌陷，个人都要往前直上。我们看到神给约书亚的命令没有包含任何军事的策略。刚刚我们读过一遍神的吩咐，这个神的命令的内容基本上是有关宗教的仪式。我们看到祭司吹角，我们看到他们绕城，然后角声拖长的时候他们要喊叫，这不是任何打仗的策略，这乃是宗教的仪式。但是神给这个具体他们该如何行的就告诉他们该如何行的这个命令之前，首先我们看到神向约书亚宣告整件事情的结果。他说，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和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的手里。神对约书亚宣告说，耶利哥城其中的君王和大能的勇士，神都已经把他交在约书亚的手中。这个动词已经交在是一个过去完成式，就表示说这个事情虽然还没有发生，好像已经发生，这是肯定的。所以这个得胜的结果以及是谁来负责得胜都是毫无问题的。神借着这样的宣告让约书亚和百姓知道，清楚的知道，毫无疑问的，他们一定会得胜，而且是神来负责使他们得胜。所以接下来神才吩咐约书亚跟百姓他们做应当要做什么。那我们刚刚看见神吩咐他们要绕城行走，所有的兵丁要绕城一次，每有六天的时间，每天都要绕城一次，然后有七个祭司要拿七个羊角走在约柜前。好，那在这里我们的原文没有约柜，只是说这个柜 ark， 所以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要走在这个约柜这个柜前。到了第七日，前面六天每天绕城一次，到第七天要绕城七次，而且祭司要吹角。当百姓听见这个角声拖长的时候，他们就要大声的喊叫，他们大声喊叫的时候城墙就会塌陷。神说你们就要直往前去，也就是说城墙塌陷的时候你们就可以一直的进入这个耶利哥城来攻占这个城市。神吩咐约书亚跟百姓做这些事情，这样的命令到底是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基本上这是一个宗教的仪式，绕城行走，祭司吹号，百姓大声喊叫，还有七这个数字都显明这些行动基本上是宗教的仪式。为什么？因为是神把胜利赐给他们，所以神说明他们只要遵行这些仪式，那么当他们大声喊叫的时候，城墙就会倒塌，他们不必出任何的力量，是神自己要来成就这样的一个事情，使得耶利哥城被交在他们的手中。我们晓得在圣经里面七这个数字是一个完全的数字，是一个代表全部的一个数字。那么我们看见在第四节就一共出现了四次，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到第七日要绕城七次，第四节本身就出现了四次，而整个第六章这个七一共出现了十四次。这么多次的出现是要强调乃是神为以色列人征战得胜， 而神为以色列人征战得胜是一个完全的得胜，是一个完全胜过仇敌，把仇敌完全消灭的一个得胜。所以我们看到当神给约书亚这个命令之后，正如前面约书亚就忠心地把神的命令传递给百姓和百姓当中的领袖，因此约书亚就呼召祭司来吩咐他们抬取约柜。我们知道约柜通常是由利未人来扛抬的，但是在过约旦河的时候神就吩咐是由祭司来扛抬。那么这里我们看见当他们攻打耶利哥城，神也是吩咐由祭司来扛抬，就表明这个事件的重要性。所以约书亚就吩咐祭司要他们抬起约柜，而且有七个祭司要拿七个羊角走在耶和华的面前来吹角，耶和华的约柜跟在他们后面。其次约书亚吩咐百姓，第九节约书亚吩咐百姓说带兵器的走在吹角的祭司前面，然后他说，我们中文和合本翻成后队，其实这个是说后卫兵，带兵器的走在祭司这个七个祭司前面，这是前卫兵，这是 vanguard， 然后后卫兵 rear guard 就是在后卫的这些兵是走在约柜的后面。那么我们从约书亚这样的命令，我们首先看见他再一次忠心的来传递神的命令，这显明他确实是神亲自选立的一个属灵的领袖。约书亚在整个以色列人得迦南为地的过程当中，他最主要的不是军事的领袖，他最主要是属灵的领袖，所以他忠心地传递神给祭司给以色列百姓的命令。但是我们看见在约书亚的这个命令当中显明了两个新的要素，不是约书亚自己加上去的。我们知道圣经的作者在记载的时候他们是选择性的，选择性的意思就是说他们为了要凸显某一些重点，所以他们就在叙述的时候没有，他们就选择一部分，没有把所有的都把它记载下来，但是其实目的是要把属灵的真理把它显明出来。那么所以我们看到在约书亚命令里面就显出两个新的要素，前面在神的命令里面没有提到拿兵器的要和祭司一起走在约柜的前面，这是第一个看见新的要素，加上有拿兵器的也就是前卫兵要走在祭司跟祭司一起走在约柜的前面。另外呢，我们看见当神吩咐约书亚的时候他是只用柜来称呼这个约柜，而现在约书亚的命令里面约柜被称为立约的柜，就是我们中文翻译成约柜 Ark of Covenant， 但是不但约柜是被称为是立约的柜，就是约柜，在这里约书亚也称这个约柜是耶和华的柜。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神吩咐摩西建造会幕的时候，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会幕里面的物件就是约柜，是用皂荚木做的一个柜子，两根杠子穿在旁边，这杠子穿着不可以拿走，然后做一块板是施恩座放在约柜上，在施恩座上有两个基路伯也就是天使遮盖这个施恩座。那么所以这个柜里面神吩咐摩西把神亲自写的两块法板，就是十诫写有十诫的两块法板放在这个约柜的里面， 同时后来神也吩咐摩西要把玛纳，装一俄美尔的玛纳，放在金罐里面，把这个金罐也放在约柜的里面。那么这个柜被称为约柜，就表明强调神和他百姓之间这个立约的关系。所以我们刚刚说神吩咐摩西把那个写有十诫的两块法板放在这个柜中，因为神和以色列人立约，神说我是用大能把你们从埃及拯救出来，这是恩典。站在这个恩典上，神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神的百姓，他们要成为圣洁的祭司和国民，也就是他们要分别出来归属耶和华。所以神就把十诫律法赐给他们。我们说过十诫最主要的目的不是给他们一些规矩，十诫是把神自己向以色列百姓启示，同时神要他的百姓效法他，像他一样的圣洁。所以前面十诫四条讲到关于神自己，后面五条虽然是讲到人和人的关系，但是都是在反映神。譬如说不可做假见证，圣经很清楚地强调耶和华是无谎言的神，所以我们也必须像我们的以色列人，也必须像他们的神一样是无谎言，不可做假见证。所以遵守十诫不是尽义务遵守一些规条，乃是借着十诫认识他们拯救他们的神，出于感恩的心，他们尽心尽性尽意的爱神效法神，这是整个诫命的目的。所以约柜就提醒神和以色列人之间这个立约的关系，以色列百姓在神面前应当尽心尽性尽力爱他们的神，遵守他们的诫命。但是这个柜被称为是耶和华的柜，乃是着重另外一方面的意义。耶和华的柜就说明这个柜是眼不能见的这位神可以移动的一个宝座， portable throne。 我们知道神当然这是一个比喻的方式，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他说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够你居住，因为这位神是创造这宇宙的一位，所以这是一个象征。所以这个约柜就象征这位看不见的神一个可移动的宝座。因此在诗篇有一些诗篇就描述这位神是坐在二基路伯上的耶和华神，所以约柜就象征神的同在。当约柜被称为是耶和华的柜，就象征神的同在。因此我们看到在这里第七节，约书亚对百姓说你们去，对不起，先说第六节，七个祭司跟七个拿羊角的要走在耶和华的柜前，然后又对百姓说你们要绕城，带兵器的要走在耶和华的柜前。但是呢到了第八节，约书亚对百姓说完话，七个祭司拿个七个羊角走在耶和华面前。所以我们就看到走在耶和华的柜前跟走在耶和华面前被看为是一样的，也就是这个柜就象征耶和华他自己的同在。所以我们接下来看到百姓就遵守耶和华的命令，七个祭司就拿着七个羊角走在耶和华的面前，然后耶和华的约柜就跟在这七个祭司的后面，而带兵器的，对不起我刚刚就已经超前了哈，带兵器的卫兵走在吹角的祭司前面，然后呢有后卫兵走在约柜的后面，并且他们在行进的时候祭司是继续不断的吹角。所以当作者记载百姓怎么样去遵行约书亚的命令的时候，我们又看到一些新添的资讯。从这里我们就已经很清楚 要绕城行走的这个队伍是怎么样安排的。首先最前面是带兵器的前卫兵，紧跟在前卫兵后面的是七个祭司拿着七个羊角继续不断的吹角，然后紧跟在七个祭司后面的是耶和华的柜约柜，跟在约柜后面的就是后卫兵，这些后卫的兵丁后卫兵。所以这就是整个他们绕耶利哥城的时候这个队伍的次序。那么在他们绕的时候，这个祭司是必须继续不断的吹角。然后我们看第十节，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不可呼喊，不可出声，在绕城的时候不可呼喊，不可出声，连一句话也不可出你们的口，等到我吩咐你们呼喊的那个日子，你们那时候才可以呼喊。在原来圣经的经文结构显明，这个命令是在他们出发之前约书亚就把这个命令告诉百姓。换句话说，这个第十节的命令其实是第六到第七节约书亚对百姓和祭司的命令的一部分，不是等到他们走的时候才说嘘，不可以说话，是在还没有出发之前这个命令就已经先给他们了。约书亚就吩咐他们在绕城的时候要安静，他用三个方式来强调，他说第一个，你们不可以喊叫；第二个，你们的声音不可以被听见；第三个，你们不可以说一个字，连一个字都不可以出你们的口。所以用这三个方式来强调他们绕城的时候要绝对的安静，这样的安静就增加最后当他们喊叫的时候那个威力。所以耶稣要说，只等到我告诉你们喊叫，那时候你们就要喊叫。那么我们看见在这个地方喊叫这个字是一个双关语，就是在这里从上下文来看，喊叫在此显然是一个双关语。这个字在旧约中常用来描述战争的呼喊或者警告的呼喊，也就是说在战争的时候他们喊叫，或者这个喊叫是要发出一个警告。在旧约里面这个喊叫常常被用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但是这个同样这个字在旧约中也经常被用在赞美的诗篇中。那我们如果看和合本，你会看到常常翻译我们要向耶和华欢呼，欢呼这个字就是喊叫，发出喜乐的喊呼喊，发出喜乐的呼喊。所以这个字在旧约里面常出现在征战的呼喊、警告的呼喊，但是也在诗篇里面常用在对神的赞美，向神发出欢呼。因此这里约书亚说，我叫你们喊叫的时候你们就要喊叫，具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百姓的喊叫是发出战争征战的呼喊，是向耶利哥城发出征战的呼喊，这会使得耶利哥城的居民因此感到害怕。但是另一方面，这个呼喊也是向神发出欢呼，因为神把耶利哥城交在他们的手里面，他们就为神所赐给他们的胜利来赞美神。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当他们耶稣要说喊叫的时候，他们大声欢呼，发出这个战争的呼喊，但是也是向他们的神献上欢呼的敬拜，为神赐给他们的胜利来赞美神。好，所以我们看接下来他们第一天他们就把约利哥城绕了一次，绕完一次他们就回到他们的营里面。我们看到这里的记载 第一天他们所做的事情，作者把重点放在耶和华的柜，这样他就是约书亚，他使耶和华的柜绕城，把城绕了一次，众人回到营里，就在营里住宿。不是说所以以色列人就绕城，约书亚使耶和华的柜绕城。所以我们看见强调耶和华的柜的角色，也是强调这个征战乃是神的战役，其他的元素都是次要的，百姓只不过是遵循一个宗教的仪式。在当时耶利哥城是一个很小的城，占地差不多5到6亩，5到6个 acre。 你如果现在到 Western 去看看， Western 很多的房子超过5到6个 acre， 他们规定 每一家必须占地至少2亩地以上。所以耶利哥城很小，不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就可以把城绕一次，所以以色列人绕城一次他们就回到营里。接下来我们看以后的5天，他们照样每天绕城一次，一共6天，这6天他们每天都绕城一次。第12节说，约书亚清早起来，祭司又抬起耶和华的柜，然后7个祭司拿着7个羊角在耶和华的柜前时常行走吹角，带兵器的在他们前面走，后卫兵后队随着耶和华的柜，祭司一面走一面吹。这里的描述跟前面第8、第9节的描述是一样的，但是这里说约书亚清早起来，这个在他们过约旦河之前第3章第1节也是描述，在以色列人要过河之前约书亚清早起来，这是强调约书亚在整个过程当中他执行领袖的责任，所以他清早起来，他要带领以色列人不仅是过埃及过约旦河，这里他执行领袖的责任带领他们来绕城。所以我们看到作者在这里也是一样再一次强调约柜的重要性，约柜的角色。约书亚清早起来，祭司又抬起耶和华的柜，然后他们就照耶和华的吩咐把城又绕了一次。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每天都是如此。到了第7天，15节，第7日清早黎明的时候，他们起来，照样绕城7次，唯独这日把城绕了7次。所以作者告诉我们，第7天他们要绕城，他们把耶利哥城绕了7次。所以这是为什么清早黎明的时候他们就起来，因为今天要绕城7次，所以他们必须很早就要出发。但是作者不但告诉我们说第7天他们照样绕城，而且绕了7次，作者强调唯独这一天，只有第7天他们把城绕了7次。跟其他前面6天不同的，前面6天每天只绕城1次，这第7天却绕城7次。所以到了第7次，祭司吹的角声拖长的时候，约书亚就命令百姓说，喊叫吧。约书亚说，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这是前面神给约书亚的命令，就已经向约书亚宣告事情的结果，这个城神已经交给以色列人，也就是他们一定会得胜，神一定把这个胜利赐给他们，神已经做成这件事情。但是我们看接下来，我们应该就看见百姓就照约书亚的命令喊叫，但是这个报道延到第20节，中间就插入了约书亚吩咐百姓应当怎样对待耶利哥城跟其中所有的东西，以及应当怎样对待妓女拉合的一个命令。作者用这样的一个插入来增加这个悬疑。 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其实如果我们可以更深的去了解作者他表达的技巧，就好像我们看电影，所以我跟大家说过，我在神学院有一个老师很喜欢看电影，不是因为他爱看电影而看电影，他喜欢看电影是因为他看导演的手法。我们知道一个故事有人写成一本书，导演要把这本书变成一个电影把它演出，导演怎么样去安排这些情节，怎么样去表达这个作者所写下的这本书。所以我们看到同样的圣经的作者，他们用很多的写作的技巧来带领神的百姓来看神所成就的作为，来看在他们历史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所发生的这些事情，来把重要的神学真理来向神的百姓来显明。但是在说故事的时候，他们是第一流的说故事专家，所以他们用这样的手法来增加百姓的期待，增加这个悬疑等等之类。好，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约书亚首先关于怎么样对待耶利哥城和城中所有的这方面的命令。十七节，约书亚说，这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因此约书亚吩咐以色列人要怎么样对待耶利哥城跟耶利哥城里面所有的东西呢？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或者我们按比较直接原文翻译，都要奉献给耶和华作为毁灭。 Devote to Yahweh for destruction， 都要奉献给耶和华作为毁灭。这个命令是根据生命记第七章一到六节跟生命记第二十章十六到十八节摩西律法的一个命令。在生命记第七章第一节，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要得为业之地，从你面前赶出许多国民，就是赫人、格加沙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共七国的民都比你强大。你看这个七其实就强调全部整个迦南地，这些迦南地的人都比你强大，所以耶和华你的神要把他们交给你击杀。这里说那时你要把他们灭绝尽尽，不可与他们立约，也不可怜悯他们，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将你的女儿嫁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因为他必使你儿子转离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神，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速速的将你们灭绝。你们却要这样待他们，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砍下他们的木偶，用火焚烧他们雕刻的偶像，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的神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你神从地上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这是第七章。第二十章也是类似，第二十章是摩西给予以色列人战争的一些指示，也就是说以色列人进迦南地要进行这个征战的一些指示。那么其中如果这些人是远地的，也就是说不是迦南地的人，怎么对待他们？如果是迦南地的人，应当怎么样对待他们？所以二十章十六节，但这些国民的城，耶和华你神既赐你为业，其中凡有气息的一个不可存留，只要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将这些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都灭绝尽尽。原因是免得他们教导你们学习一切可憎恶的事，就是他们向自己的神所行的，以至于你们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现在约书亚说要把耶利哥城跟其中所有的都要毁灭，都要奉献给耶和华作为毁灭，这个等等我们会再说明。换句话说，这是按照摩西律法中神已经给予的命令跟吩咐，在以色列人以一个新成立的国家进入迦南地的情况下，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他们不可以被异教的敬拜所污染。以色列的敬拜必须维持绝对的纯净，他们对耶和华神的敬拜必须维持绝对的纯净，不可以被异教的敬拜所污染，所以必须要把迦南人灭绝净尽。这些迦南人是拜多神的，有许多的偶像，而且他们敬拜神的方式是非常的邪恶。所以神吩咐以色列人要把他们完全灭绝，因为这一个新成立的国家，他们对神的敬拜必须是纯净的。这些异教人可能勾引他们去敬拜他们所拜的偶像，勾引以色列人去敬拜他们所拜的偶像。不但如此，我们从后面以色列的历史我们看见，他们不但去拜，被勾引去拜迦南人的神，他们甚至按迦南人敬拜偶像的方式来敬拜耶和华神。其实在他们整个以色列历史的过程当中，他们从来没有完全离弃耶和华， 不拜耶和华，他们是又拜耶和华又拜偶像，然后他们以拜偶像的方式来敬拜耶和华，这是一个混合宗教。所以为什么必须把迦南人灭绝尽尽？所以在约书亚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强调就是以色列必须保持他的圣洁，他必须从列国中分别出来，而且这个应许之地也必须不被污秽，所以必须把迦南人灭绝，免得他们教导以色列人去拜他们的偶像。在新约，主耶稣也曾经给我们同样真理的原则。耶稣在登山宝训以及后来他给门徒的教训，所以在马太福音里面不止一次，在第五章跟十八章，耶稣都强调说，如果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弯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你的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是同样的原则。所以迦南人必须完全的灭绝净尽。那么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的眼睛叫我们跌倒，耶稣说把它弯出来，你把你的眼睛弯出来，免得你因此犯罪，最后走入灭亡的命运。如果你的手叫你跌倒，砍掉，因为这个手叫你跌倒，把它砍掉，免得你因此犯罪，最后走入灭亡。所以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要知道是什么东西，我们在什么样的事情上会受试探，落入罪中，我们就必须完全的杜绝。有人容易受试探，看黄色的东西，黄色的刊物，我们就要把眼睛弯掉。意思不是说真的叫你把你肉体的眼睛挖出来弯出来，乃是说你就要杜绝任何黄色的书刊，网上黄色的任何的网站，任何黄色的电视电影，所有这些东西你都不要去看，好像你眼睛是瞎的，那么你就不会落入这个试探里面。也就是完全的杜绝，不可以去做这样的事情，完全的要把这样的事情把它放下，完全的要避免，不可以有任何的参与。所以呢，这是为什么迦南人要奉献给耶和华做毁灭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这也跟圣战的概念有关。在旧约里面，耶和华为他的百姓征战，赐给他们胜利，所以神的百姓必须要有适当的预备，而且必须成为圣洁，来从神的手中接受这个胜利作为礼物。这就是我们在第 一章到第五章所看见的。因为旧约里面总是耶和华为他的百姓征战，我们刚刚读生命记大家已经看见耶和华说这些迦南人比你们强大，你们不是他们的对手，所以耶和华为他们征战，耶和华把胜利赐给他们，而神的百姓必须适当的预备自己，并且要成为圣洁，来从神的手中接受这样的胜利为礼物。但同时神的百姓把所攻取的城市和其中所有的完全毁灭，作为好像祭物一样来献给耶和华神。耶利哥城是以色列人在迦南地第一个征服的城市，有如出熟的果子，其中一切所有的都是圣洁的，意思就是说都被分别出来要献给耶和华神，所以就以把这个城完全毁灭的方式好像当做一个祭物献给耶和华，这是跟圣战的概念有关。但是为什么这个迦南人必须完全毁灭？第三个理由，这是迦南人应当得的刑罚。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创世纪十五章神向亚伯拉罕显现，神说你的百姓将来要有400年之久要做奴隶，但是神应许要把他们从为奴之地把他们带出来，然后那时候要把他们带领他们回到迦南地。但是为什么要经过这么长的时间才真正让他们得这个应许之地为业呢？神说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所以以色列人最后他们得迦南地为业一部分的使命，也就是执行神对迦南人的刑罚。因此在生命记的第九章第四节到第五节，神很清楚地告诉以色列人说，他说对不起哈，生命记的第九章，神说耶和华你的神将这些国民从你面前撵出去以后，你心里不可说耶和华将我领进来得这地是因为我的义，其实耶和华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是因为他们的恶。你进去得他们的地并不是因你的义，也不是因你心里正直，乃是因这些国民的恶，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又因耶和华要坚定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所应许的话。所以他们得地一方面是神应许要把这地赐给他们，但另外一方面一部分的使命也是要执行神对迦南人的刑罚。迦南人的罪恶在旧约里面比比可见，利未记十八章就是讲到以色列人不可以效法迦南人在性行为上的混乱，所以利未记十八章说到你不可以露你父亲的妻子的下体，你不可以露你继母的下体，意思就是说这是在迦南地这种乱伦，你不可以露你兄弟的妻子的下体，你不可以露你姐妹的妻子的下体，你不可以露你伯叔的妻子的下体等等之类，在迦南地这个性道德上是非常混乱。同时也讲到同性恋，甚至人和兽苟合，所以这是他们的邪恶。那么在列王记我们也看见他们拜偶像，把儿女金火献给摩洛，在他们拜偶像所进行的这个敬拜的方式也是非常的邪恶。除此以外，圣经以外的一些文献也显明迦南人邪恶的宗教跟文化，所以他们的罪恶满盈。不但如此，不但是在宗教跟文化上的邪恶，而且他们背逆以色列的神，抵挡以色列的神。所以我们看到约书亚记他们知道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每一个城的王他们就聚集起来，他们要来抵挡以色列，但是其实就是抵挡他们的神。所以神 把迦南地赐给他的百姓，一方面是基于神的应许，一方面也是要来执行神对迦南人的刑罚，所以迦南人必须完全被除灭。好，其次我们看关于怎么样来对待拉合的命令。约瑟亚说，只有妓女拉合和他家中所有的可以存活，因为他隐藏了我们所打发的使者。这里说拉合跟他的全家可以存活，原因是拉合隐藏约瑟亚所打发的使者。在第二章我们已经很清楚的说明了，拉合隐藏约瑟亚所打发的使者乃是表明拉合的信心，也就是拉合对耶和华的信心不但表现在他言语上，他向两位探子承认他对耶和华的信心，也表现在他的行为上，他冒生命的危险去拯救这两个探子的性命。所以拉合因为他这样的信心，就使他有别于其他所有的耶利哥人，他不至于被毁灭。因此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三十一节说，妓女拉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好，第三，关于怎样对待耶利哥城中的一些东西的命令。约书亚说，至于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咒诅。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要归耶和华为圣，必入耶和华的库中。这里提到在耶利哥城里面有些东西是当灭之物，我们也可以把它按照原文翻译是奉献之物。这个当灭之物或者是称为奉献之物，乃是指为什么又被称为是当面之物，为什么又被称为是奉献之物呢？也就是说这些东西是已经被分别出来献给神，而且这是一个不能撤回的奉献。这些东西被分别出来献给神，并且这个奉献是一个不能被撤回的奉献，所以通常就以完全把这些东西毁灭的方式来进行。所以这为什么又被称为是当面之物，可是原文其实是说奉献之物。也就是说这整个城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是完全奉献给耶和华，而且这是一个不能被撤回的奉献，所以就以把这些东西完全毁灭的方式来进行。所以耶稣来警告说，你们不可以取这些奉献之物，也就是你们不可以取这些当面之物，恐怕有人取了这个当面之物，就让以色列全营受咒诅。换句话说，这些东西既然是被奉献出来，分别出来奉献给神，而且是不能撤回的，就必须完全被毁灭。如果有人取了这个当面之物，就使以色列自己受制于同样的命运，以色列自己就变成了当面之物。所以为什么就让咒诅临到以色列全营？所以耶稣亚严厉的警告他们。当然这里我们知道也就为第七章下个主日我们要讲的第七章铺路，因为有人违背这个命令。好，但是金子银子跟铜铁的器皿是归耶和华为圣，这些金属的器皿是不需要被毁灭，就可以入耶和华的库中，所指的可能就是会幕。好，所以插入了这个耶和华约书亚对这些耶利哥城跟其中的东西，还有拉和妓女拉和应当如何对待的命令之后，我们看见真正的战役。当约书亚吩咐百姓喊叫，百姓就遵命喊叫，祭司吹角，百姓听见这个角声拉长，就大声喊叫，于是耶利哥的城墙就塌陷，百姓就按照神的命令上去进城，个人往前直上，把城夺取，又把城中所有的不拘男女老少牛羊和驴都用刀杀尽。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地方故事达到最高潮， 因为以色列百姓对神的顺服和忠诚，神就为他们征战，神毫不费力的就使整个耶利哥城在百姓喊叫的时候就完全倒塌。所以在新约希伯来书的作者同样论到这样的事，说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七日，城墙就倒塌了。他们这样顺服遵守神的命令，对神持守这个忠诚，持守他们的圣洁，神就亲自来为他们征战。耶利哥城墙倒塌之后，以色列百姓继续遵守约书亚的命令，把城中所有的人和牲畜完全的杀尽，尽都灭尽，不留下一个。然后我们看到最后论到作者再一次论到拉合的被拯救跟耶利哥城的被咒诅，约书亚就吩咐窥探地的两个人说，你们进那妓女的家，照着你们向她所起的事，将那女人跟她所有的都从那里带出来。于是这两个探子就进去，把拉合和他的父母、弟兄和他所有的，并他一切的亲眷都带出来，安置在以色列的营外。约书亚吩咐这两个探子进去，把拉合全家拯救出来，这是非常适合的，因为是这两个探子曾经被拉合所拯救，所以他们就照约书亚的吩咐就去做了。但是他们把拉合全家带出来的时候，把他们安置在以色列的营外，这就是有关洁净的礼仪。以色列的营是圣洁的，因为耶和华他们的神在他们当中。我们说了，在民数记他们支搭他们杂营的时候，会幕是在中间，然后这个利未人和祭司围绕着会幕，然后 外圈就是以色列人杂营。所以以色列的营是圣洁的，不圣洁的人是不准许进入的。因此他们把妓女拉和全家拯救出来的时候，暂时，这是暂时，因为我相信在这个时候没有时间来行洁净的礼仪，所以暂时把他们安置在营外。但是同时以色列人就用火把城和其中所有的烧尽了，唯有金子银子跟铜铁的器皿都放在耶和华殿的库中。他们，作者再一次强调，他们完全遵照约书亚的命令而行。但是作者再一次提到拉合的得拯救，他说约书亚却把妓女拉合与他父家并他所有的都救活了，因为他隐藏了约书亚所打发窥探耶利哥的使者，他就住在以色列中直到今日。再一次强调，因为拉合的信心，所以他得了拯救，他的性命得以存留，约书亚就保存了他和他全家的性命。但是这里说他住在以色列中直到今日，这个他住在以色列中可以是指拉合自己，也可以指他的后裔。但是这句话最重要的是显明在第二章两个探子和拉合所立的约具有一个永存的果效。这个立约，两个探子保证耶利哥城被毁灭的时候，拉合跟他的全家不致被毁灭，都要得拯救，而这个立约具有永存的效果。因着拉合的信心，他被纳入神的百姓，所以这里说他在以色列人中。显然后来经过洁净的礼仪，他们就可以住在以色列百姓当中。甚至我们知道在耶稣的家谱马太福音第一章，拉合成为耶稣的先祖之一，所以妓女拉合跟两个探子之一生下的儿子就成为耶稣的家谱里面耶稣的先祖。好，但是我们看从17节到25节，作者的记载把耶利哥城的毁灭跟拉合的得救交织在一起。17节 A 是讲到耶利哥的城的毁灭，这城跟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但是17节的 B 讲到拉合的得救，只有妓女拉合跟他家中所有的可以存活，因为他隐藏我们所打发的使者。然后18节到21节讲到耶利哥城的毁灭， 整个城里面的东西都要被摧毁。22节到23节又讲到妓女拉合的得救，约书亚吩咐两个探子去把妓女拉合和他全家拯救出来。24节又讲到耶利哥城的毁灭，众人就把整个城用火焚烧。25节又讲到妓女拉合的得救。我们看到从17节到25节，耶利哥城的毁灭跟妓女拉合的得救交织在一起， ABABAB 就把二者之间的对比加倍的强调。凡是悖逆神抵挡神的人都必被毁灭，但是凡是转向神相信的神的人都必蒙拯救。这也是今天仍然是如此，凡是听见福音悔改转向神的人就必得救，但是凡是拒绝神所预备的救赎，继续的以悖逆不顺服来抵挡神的人，将来都要完全被毁灭。所以我们看接下来26节，约书亚就宣告咒诅。约书亚当时约书亚叫众人起誓说，有兴起重修这耶利哥城的人当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他立根基的时候必上长子，安门的时候必上幼子。这里有人如果要重修耶利哥城，如果我们看后面约书亚记18章还有士师记等等，耶利哥城后来还是有人居住，分地的时候还被分到其中一个支派，所以这里重修耶利哥城不是指耶利哥城不可以成为居住的地方，乃是要把这个城修建成为一个坚固的城墙，一个坚固的堡垒，有城墙等等。所以如果有人要这样子来修建耶利哥城，那么立根基的时候他的长子会失去他的长子，在安门的时候会失去他的幼子。这个咒诅是根据摩西在申命记第13章的吩咐，在申命记13章我们看第14节，因为我们从第12节开始读，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居住的各城中，也就是在迦南地，耶和华你神所赐你居住的各城中，你如果听见说有些匪类从你们中间的一座城出来，勾引本城的居民说，我们不如去侍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你就要探听查究，细细的访问，果然是真，准有这可憎恶的事行在你们中间，你必要用刀杀那城里的居民，把城里所有的连牲畜都用刀杀尽。你从那城里所夺的财物都要堆积在街市上，用火将城和其内所夺的财物都在耶和华你神面前烧尽，然后那城就永为荒堆，不可再建造，那当毁灭的物一点也不可以沾你的手。所以约书亚是根据申命记13章12节到16节摩西的命令，就要百姓起誓，就宣告对耶利哥城的咒诅。那么这个咒诅呢，到了列王记上第16章的时候就应验了。列王记上16章34节，亚哈在位的时候，有伯特利人希伊勒重修耶利哥城，立根基的时候上了长子亚比兰，安门的时候上了幼子希哥，正如耶和华借嫩的儿子约书亚所说的话。这要显明神对他的话绝对的信实。但是最后我们看到在约书亚记第6章的末了，耶和华与约书亚同在，约书亚的名声传扬遍地。这是应验1章第5节耶和华给约书亚的应许。约书亚神应许他要与他同在，但是他必须履行的条件是他必须要遵守摩西的律法，这个律法书上的话一句也不可以离他口。而约书亚确实从我们前面看见，所有耶和华的命令他都完全的顺服，所有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他都照样的遵行，所以神就应验他给约书亚的应许，与约书亚同在。同时这也呼应第三章 的第七节，神应许约书亚说，从今日起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人众人眼前尊大，使他们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第四章的十四节，当那日耶和华使约书亚在以色列人面前尊大，在他平生的日子，百姓敬畏他，像从前敬畏摩西一样。所以这也跟三章七节四章十四节呼应。我们看见约书亚他完全忠于神，顺服神，神就照神所应许的与约书亚同在，借着他彰显神的大能，所以他的名声就遍扬各地。所以我们看到今天这是以色列人在迦南地他们进行的第一场战役。事实上这一场的战役他们没有做什么，他们没有从事任何军事的行动，他们只是进行宗教的仪式，因为神自己来为他们征战，神以奇妙的大能来把这个胜利行神迹，使耶利哥城城墙倒塌，把这个城交在以色列人的手中。同样今天我们基督徒从事的是一场属灵的征战，这个属灵的征战我们的对手是天上各样属灵气掌权的掌权者，也就是撒旦跟他的差役，我们同样不是撒旦的对手。因此这个属灵的征战我们必须靠神的大能大力，这是以弗所书第六章保罗说，你们要靠着神的大能大力，要穿戴神赐给我们的全副军装。这个军装是神的军装，神赐给我们他的全副军装，当我们穿戴这神全副的军装，神的大能就使我们可以得胜。同时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他说，你们不但要为自己日用的饮食来倚靠神，求向神祈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也要向神祈求属灵的恩典，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但是在道德上属灵的征战我们要向神支取神的恩典，所以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不要叫我们在试探的时候落入试探，使我们积极的行义，那我们就在面对试探我们可以得胜，救我们脱离那恶者。我们应当，我们今天生活失败，因为在属灵征战上我们没有依靠神的大能大力，我们没有每一天向神去支取神的恩典，靠着神的能力，我们就可以在每天生活所面对各样的试探各样的征战我们可以得胜。这不是道理，这是我们可以经历的。好，我们来起立唱回应诗歌。